大家早安，欢迎来到今天3月7号星期四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我是浩尔，跟大家一起度过今天的早安新闻时光。我们今天的社群时间呢，要跟大家讲两个事情啊。第一个是快速的事项宣布，就是行政事项，英文叫做 housekeeping item，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 VIP dinner， 就是下礼拜六了嘛。那我跟小鹿也在节目上预告过，我们最近在筹备新一个年度的啊，那个是四月的事情，但是我们三月要办好的就是这一场的 VIP 聚餐，那就再一次最后一次的想要提醒各位，已经加入不只是 Premium 也不是 Premium Plus， 而是这个专属给 VIP 听友们的聚会聚餐哦。所以如果真的有要来的话，记得要报名。好，这是最后一次提醒，在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或者你是 VIP， 那你最近很忙没有收信，那今天刚好有听到节目就想到了，就说啊，一直忘记报名，请你记得，好，要记得，或者是赶快联络我们都可以啦。那这是行政的事项 housekeeping item。 那行政事项小事项二呢，就是明天是一个专题节目，明天是我们第三次访问丁学文老师，做了一个专题，我还蛮喜欢，因为每隔一段时间跟丁老师聊聊，就会有一种把好一段时间在我们在追的、在了解的时事啊，去串接在一起的感觉。因为丁老师是财经专家嘛，再加上他自己现在接任了一个在泰国电动车的职务，我后来才发现我们在节目上明天的专题里面没有讲到他的这个新职务，所以我现在先讲。总之明天大家可以听我们跟天下文化合作的专题，那大家也可以去多了解，或是有兴趣明天听了觉得丁老师、丁学文老师的解析蛮喜欢的话，也可以再持续的追踪天下文化的podcast 节目，因为丁老师在天下文化的 podcast 有专门的栏位，所以就每隔一段时间可以听到老师的解析。好，这些都是算我们的行政宣布。那社群主题要跟大家聊什么社群时事呢？有一点小惭愧，就是这个题目其实已经出现一段时间，可是我一直没有仔细看，直到我刚刚看了以后有点帮自己感到紧张。为什么？然后我觉得大家很有可能也碰到，所以我们来整理，叫做苏丹红的辣椒粉。看一下聊天室，大家有追到这一题吗？苏丹红，苏丹红就是简单一句白话讲，就是这个东西啊，它吃下肚以后有可能致癌，所以才这么恐怖嘛。那我本来为什么没有特别仔细看呢？这个是算食安方面的议题，因为高雄市卫生局前三天啊，四号的时候公布说有哪些新的下游厂商，就出现八方云集。我最近吃很多八方云集，所以我想说，哈，好，八方云集、维力食品、海底捞，这些都出现。那当然不是所有的食品，他刚提到这三家的所有食品都有用到苏丹红辣椒粉，可是你知道，忍不住就会开始往下更仔细看。它是一种比较稳定、比较不会褪色的工业用染料，常常在食安事件里面出现哦。那再加上一个重点是它便宜。那这个事件从今年一月底大概30号，其实从云林那边卫生局首先发难啊，他们就发现有一家寄生股份有限公司，就是经济的寄生活的生，他们做了一种叫做在斗六厂做的一个家用四合一调味料的组合里面的细粉红辣椒，那个有效期限是到明年底的哦，是明年底的12月，那里面检测出苏丹红色素。叫做苏丹色素3号18 ppb， 那结果查了以后发现它是从新北市的一个叫做宝新企业跟中国河南的三和药业进口的，那就往下游去流了嘛。那云林那边已经到地检署了，就发现说这个公司的检测报告本来说有查出来嘛，结果有一个研发处长一位研发处长，他为了要把公司生产的这个调味粉出货给全联，结果他就去变造了检测的报告，那全联就算受害了嘛。那从全联之后又会往其他地方去流，所以就开始连续的追查。 那辣椒粉是为了要增加它的稳定度，让它保持鲜艳的红色，所以加苏丹红。那牵涉到的厂商实在是太多了，我就没办法仔细的念。可是有几个，大部分都已经要求通路下架跟回收了。那可是刚刚讲到几个大众品牌，包括玉龙食品的虾味鲜啊，这个就很多人容易碰到啊。还有很多人喜欢吃的小零食叫菜波饼啊，也是。那我讲一下虾味鲜到什么时候呢？他们这一批是到今年9月8号还有10月2号到期的这一批。如果你加现在虾味鲜，你看一下那个有效期限，你就拿发票去退货哦，那可以退到4月底，就到下个月底之前。那菜波饼呢？讲好细哦，好，大家稍微自己去看啦、啊。啊，就是这几个，还有香辣猪肉干、卡宴辣椒粉，好，这几个都是比较大众品牌容易碰到的。那苏丹红，你吃到一点点，其实还就是对身体当然不好。那还没有到超级多研究是说它绝对致癌，可是它有致癌可能嘛？尤其如果你又吃的很多的话，那对你的肝跟肾都比较会有毒性。但如果你只吃一点点，不用过度恐慌啦。哦，那还有可能就是肝肾皮肤会有一些状况，因为它要经过我们的肝脏代谢，再从肠子排出来嘛。好，那要可以怎么帮助代谢呢？就是多吃青花菜啊，还有有维他命 C 的水果啊，维生素 E 的坚果种子，来帮我们的肝脏代谢跟肠道排干净。那益生菌也可以帮忙分解苏丹红，多喝水，运动，真的好国民健康哦。好啦，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为什么讲到八方呢？我会仔细去看一下八方云集怎么了。好，那八方里面的韩式线还有少辣酱，这样回想起来，我这段期间我好像有点一次那个韩式的，所以我可能有吃到一点点。好，那现在八方云集已经停用上游厂商的原料了。总之让大家知道，就是那个有红红的，重点是那个，因为有那个红红的，然后别家也都是因为像虾味鲜也是有加那个一些辣椒粉啊，就有一点点红红的，那个就是为什么会用到苏丹红，然后别家几乎都是辣粉啊、辣油啊这些的，所以大家多多小心。好，对啊，所以什么鹤顶红什么东西，不是鹤顶红啦，你们是宫廷剧看太多。好。这是今天的社群新闻，就跟大家稍微小紧张一下，但反正就是刚刚讲的整个缓解方式也都有了嘛。那食安的事情当然一定会多多少都会碰到，那刚好像我这样有点到韩式的话，就会觉得哈，好，那就是应对咯。好，当然希望不要再有这种遏制厂商啊，变造报告真的是很不行呢。好，那我们今天的四题开始来整理了。今天我们会先从美国，已经讲了，我们这几天刚好变成都在追嘛，超级星期二，有结果出炉了啦，真的跟我跟小鹿昨天讲的，小鹿昨天不是说我们先说一句，基本上就是川普跟拜登嘛，对，今天就确定了，好，真的11月就是要看他们两老再选一次，就四年前重演的感觉哦，就再来一遍。那所以我就跟制作人讨论，我就把第一题的主轴反而是放在海莉，他已经说要宣布退出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初选了。Nikki Haley 我们也这阵子蛮常讲到他的名字嘛，毕竟他在共和党初选跟川普就是最大对手，那他撑到现在啦。这我们第一题就是他要退出初选了，所以根本基本上就是大势已定，川普拜登一路选冲到11月。好，那第二题则是继续跟美国有关，可是跟台湾更有一个相关性。我们在节目上其实提过的一题，可是现在有了专题的追踪跟报道，更明确的讲出什么呢？美国对台军售，我们不是聊过说出货很慢这件事吗？那这个报道讲多慢呢？有一部分的军售十年以后才会交付。OK， 好，就是现在下单，十年以后到货哦，这样的概念。那对于我们的国防，还有对于跟对岸对抗的一些防卫机制，这个是下单下心安，那有没有办法更及时、更快的来到呢？那我们有没有力量去追呢？这些就是智库啊，还有各方的分析在看的事情。这种智库分析认为，我们的国会应该要去深究这件事情， 连学者都讲话，就是立委们可以来追一下这件事情，给美国一些压力哦。那第三题则是斯里兰卡，我们大概两年前有报道一则，就是斯里兰卡的破产嘛，而且他们的行政长官的官邸就被民众全部涌入，没有叫全部，就大量民众涌入啊，还在游泳池什么什么，在花园享受阳光什么的，这时间已经转眼快要满两年了。那斯里兰卡现在寻求暂停债偿，就是偿还债务，到2028年，要再往后拉四年。那最后一题则是看到日本的一个消息哦，日本关于外国人力，引用外国人力这件事情，日本的媒体有一个新的整理报道，在预估接下来五年的情况。日本接下来五年预计会收超过800,000位的外国人来作为补充劳力，也算是延伸翠翠跟我们提过的一个题目。那大家最近应该，我说最近这一年多来，蛮多人会一直冲日本玩嘛，也是因为日币相对低的概念。有没有感觉到在服务的店家或服务业有蛮多不是日本脸孔的外国人呢？好，这也是可以来聊一聊，也像是轻松一点哦，因为今天是我们这个礼拜最后一次串联，明天是专题嘛。好，那也许也可以跟台湾做些对照。最后一题，我们就先从第一题开始讲起哦。这个 Nikki Haley 他要退出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初选了，那是路透社的一个报道，讲的就是 Nikki Haley 这位美国之前派驻在联合国的大使呢，他这段期间都在参选嘛，可是他选不赢川普啊，他现在宣布的是要退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战，那就确定川普会是第三次赢得共和党的提名了。那在11月的大选就会跟拜登对决嘛。海莉呢，他除了是美国之前派驻在联合国担任大使以外，他也担任过南卡罗来纳州的前南卡的州长，South Carolina 的州长。那他在南卡露面发表简短演讲，那华尔街日报也有报道，刚刚是讲路透社嘛，现在讲华尔街日报就讲到说他不会宣布对川普的支持，但是会鼓励川普来继续巩固吗，或者说也回应他的共和党当中，他在共和党当中的支持者还有其他独立选民的支持啊。所以我们之前讲过嘛，共和党初选其实也是有一些内部大大小小的你说大家的努力啊，或者是派系啊等等，但是站到最后能够看起来跟川普比较有一点机会竞争的是海莉嘛，但现在他已经真的是无法了。因为在 Super Tuesday 里面呢，我们看到川普在15个州里面有14个州的共和党代表票都拿了下来，那特别在哪些地方呢？加州的共和党、德州的共和党都远抛海莉啊，就是超车海莉非常非常多。那一天晚上呢 ，Super Tuesday Night， 海莉拿到了43张的党代表票，可是对比川普拿到多少呢？764张，非常的悬殊啊。那《华尔街日报》比较针对的是海莉她即将要发表的演讲里面的内容，讲的是说，她要强调她继续倡导他支持的这个保守国内外的政策，他政策是比较保守的，而且他提醒华盛顿，就是提醒美国官方政府方的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如果美国走孤立主义还有缺乏财政纪律的话，整个国家问题会很大，要注意这些。这是海莉他比较在提的论点。那拉回政治面或者选举面的话，就是他要巩固还是有他的支持者，在共和党内的支持者，但是不会去说哦，我们大家一起来支持川普，他不是走这个路线。所以就是共和党内的不同路线的代表，可以这样说，但是他也要退出选举了。所以大势所趋啦，共和党整体大多数还是倾向让川普去跟民主党对决，他们认为比较有胜算吧。那就看咯，就是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讲的。好，看来就是川普拜登会在11月要上演第二次他们的对决。那看到第二题，军购军售 10年后到货，怎么回事呢？好，美国有一家智库叫做 Cato Institute 卡托研究所，就有提到说，美国欠台湾的军售总金额，直接用欠的角度去看，就是哪些还没有到的。在二月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变化，可是有几个新的东西可以讨论哦，就是更凸显出来的是，我们这边在等美国，我们下订单之后交付武器的时间真的是拉得蛮久的，而且这几个新的购买的军售事项啊，军售项目，或你讲讲产品，感觉我想说讲产品有点太稍等我切换一下 WiFi， 我想讲产品真的太像在网站上下单，没有那么简单啊。但就是我们讲交付武器事项好了，好，有几个待交付的武器事项时间都越拉越久，拉得蛮长久的。那这是华府的一个智库卡托研究所就在5号的时候公布一个事情，讲的是美国总统拜登他们的政府二月的时候只有公布一个新的对台军售案嘛，那大概价值是7500万美元，这个概念是比较针对战场通讯系统的设备，可是没有公告到底会交付哪些武器，所以总算起来还没有交付的话，美国欠对台湾军售的总金额还是191亿美元，简单说就是191亿美元还没到货啦。那另外呢，还有除了刚刚这个战场的通讯系统设备以外，还有导向飞弹，另外还有 F-16 这个战斗机的升级。那美国国防部在上个月2月2号月初的时候跟很有名的这些 Raytheon 雷神公司签了合约嘛，那要生产会交付50枚的AGM-154 Block the Third C 的联合巨外武器，它是空对地的飞弹，有50枚飞弹要签给台湾的一个合约。那这个合约是要走美国国防安全署，他们在17年的时候就宣布了军售案，所以2017到2024已经经过了7年才终于签合约。那签完合约以后呢，什么时候真的交货呢？2028年3月。所以如果你用17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10年半，将近11年，20176月就宣布的军售，到20283月交货，这50枚飞弹让大家等，让台湾等11年。好，那为什么我们想说 OK， 那如果2017年到现在都能等，为什么接下来不能等？大家会这样想吗？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听听看，美国他卖给卡达的，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宣布对卡达卖200枚好的飞弹。那另外呢，他们对比一下，他们16年的时候，这个案子比台湾这个案子早半年左右，16年的年底就说要军售 F-15 的飞机跟弹药，那要给卡达嘛，那比台湾早个半年。结果美方在隔年17年10月就授予合约了，那卡达在20年就收到这200枚飞弹了，还有弹药，飞机跟弹药，对，不是飞弹，不一样。但是卡达这样算下来，就是拿到授予合约就不到一年嘛，那最后整体的交付是不到4年。诶，为什么卡达比台湾快这么多呢？好，那这个卡托就针对这件事，卡托研究所就针对这件事去研究，就说 OK， 卡达是一个小例子，来呈现出来的是，美国没办法从战略上面做出一些优先次序的排定，而且没有办法充分利用他们有限的军事资源嘛。就是意思是大白话文真的不好听哦，就是美国国会如果你真的有诚意要加速对台湾交付武器的话，就应该要再去调查。为什么从这些宣布军售50枚导弹到真的交付要长到11年呢？这种事情就是平常你不去放大的话不会感觉到它的问题或者它的久，但你仔细盯着看就会觉得哈，怎么会这样。那以智库的角度就是认为说，美国国会如果是真的要去所谓吓阻中国潜在毁灭性战争的话，那你就要去用国会的力量去实际的推进这些交付加速啊，就不是只是在形式上面走一些法案，那让大家 OK 早早的喊出军售案的同意啊，可是合约交付都等好久，那到后来真的应该说签订合约等好久，然后最后真正交付等更久， 这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好啦，所以智库讲的跟我刚开题讲的其实不太一样，我开题讲的是我自己的心声哦，就是我们的国会可不可以给人家压力，可是智库还没有把手伸到我们这边来指指点点啊。智库的概念是说美国的国会，他是在探讨的是美国国会议员，那当然美国也已经有几位国会议员最近特别在关注这件事情，也提出说他们的担忧，他们说台湾还没收到新的 F-16 啊，那这个在持续的延迟是不是应该要催促一下，这是从美国的智库看美国自己国会的角度，学者都说美国国会应该要去再深究一下。好的，我们来到第三题，斯里兰卡。斯里兰卡真的时间过好快，这就是22年的时候，大概对，就真的两年前左右。斯里兰卡是一个蛮大的岛，它这个是一个岛国，它大概在差不多两年前就已经那个时候宣布政府出现经济危机嘛，简言之大家就讲政府破产了。当时就是斯里兰卡的外汇存底几乎用到底，真的是用光了，所以当时的总统就在22年的时候下台逃出国。那当时我记得 Charles 老师也有来跟我们帮忙分析，让大家了解说IMF 会来抢救这个国际货币基金，它有一些纾困计划，那为什么救的这么慢，但是还是要救嘛，不得不救，那会怎么救，后续要怎么让整体的，我们从应该说先从斯里兰卡开始讲起，把它稍微体质可不可以救起来，那帮助一个系统性结构性的经济都不要这么痛苦或这么辛苦。那从22年的4月那个时候政府就破产违约了嘛，那当时 IMF 就开始持续的努力要修复斯里兰卡的公共财政，那那个时候的总统逃走了，后来接到现任的总统叫做威克瑞米辛赫。好，威克瑞米辛赫他就在最新的6号的时候，昨天时间宣布说他在寻求暂停偿还外债到2028年。好，也就是从两年前 IMF 在帮忙他们的经济危机，那就开始必须要借钱给斯里兰卡，但斯里兰卡也要慢慢还嘛，所以斯里兰卡现在说我们可不可以先不还，好，拖到2028再还，好，大白话就是这样讲。那威克，好，我们直接讲总统他说还在跟双边还有私人债权人谈判，他们在做债务重整，债务重整要把数十亿美元的贷款跟债券去做一些调整，就是要争取暂时减免债务，到27年底前，好，27年底12月底之前不用偿还，所以很多人在整理就直接归纳说 OK， 他要求基本上就是2028再还的意思。好，那有一个数据讲的是说斯里兰卡的外债目前到去年底的一个数据是多少呢？是526亿美元，就是斯里兰卡欠各个债权人跟多边的债务，那要维持这个 IMF 继续纾困他们的计划，他就必须要继续偿还嘛。那现在要怎么回应 IMF 呢？就是在今年6月，其实很快哦，在两个月的期间，两三个月。好，对，两三年好快。好，他就要跟 IMF 来报告，因为到时候6月就是 IMF 的审查了，他要把这些跟外国债务人的债务做一些重整，那要有明确的协议才可以在6月对 IMF 有所交代，那继续维持这个纾困计划。那另外呢，斯里兰卡跟中国也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中国就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单一双边贷款债权国，占斯里兰卡外债的 10%， 外债的总外债里面的一成都是中国借的。那北京这边倒是保持比较神秘哦，没有讲什么细节。那斯里兰卡跟北京有点讲好了，他们就都没有再透露这个 10% 的一些协商细节。但以 IMF 的说法呢，他们可能会去原则性的做一些协调，就是跟这个大债主去协调。所以 IMF 才从去年底就有发第二笔的 3.37 亿美元去纾困贷款给斯里兰卡嘛。那斯里兰卡跟中国也在继续去协商他们的债务细节，那如果协商好的话呢，就可以继续让斯里兰卡再维持稳定下去。好， 所以 IMF 中国跟斯里兰卡之间的债务关系大概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题，第四题，等一下进全球串联之前呢，就是来看日本媒体看接下来五年它劳动市场有哪些的需求，那引入外国人力这件事情。怎么开这题呢？其实是因为我看这题特别有感，是因为我最近我们公司的一些跟外部的会议，接触到一些大集团啊、大老板啊等等。那我们公司有我觉得很厉害，我的 好兄弟、好朋友，他是很强的商业顾问嘛，他就一直在跟这些老板分享他的观察。等一下，抱歉，等一下再讲那个新闻资讯面哈，就是先开个题。他就讲了一句我一直觉得很震撼的，他说接下来预估台湾十年内，他是分析当然台湾自己的结构嘛，所以台湾的老板很在乎，就是会有许多的东南亚引进的人力来取代掉许多基本的劳动力。我就说你到底怎么确定？他就说他读了那么多报告跟这么多的研究还有趋势，那他就非常断定。那他读的报告，因为我们真的很熟，所以我知道他读了一些资讯来源，有一部分也是参考对日本的观察。因为台湾社会真的蛮长，在很多面向的趋势是追着日本，有点像是隔了几年以后，日本先出现的事情，台湾这边就会跟着 有所呼应哦。还真的蛮多事情都是这样子跟的，就是整个社会趋势或是氛围，可能因为过去复合综合的影响吧。所以等于我听到这个，我其实是担忧的，就会有一点觉得，哈，真的吗？那大家要去做什么工作？大家要去哪里呢？他说，那个顾问就是说，很多是东南亚引进的人力，然后再加上 AI 也会取代掉很大一部分的基本劳动力。我自己是很不想感性上不想要接受啊，可是理性上似乎又觉得很有可能。所以今天看到这一题，我就觉得，哦，好，我们刚好可以来好好的看一下。就是日本接下来五年他们自己的预估是什么。日本经济新闻就报道啊，日本政府，这是政府的计划哦，从今年开始接下来的五年，所以政策都已经定出来了，基本上他们才敢这样子讲嘛。五年期间会收超过80万用特定技能名义去居留在日本的外国人。那特别要补充的，他有把几个产业列出来，日本政府列出制造业、建筑业还有农业。那这些劳动力许多就是所谓的 skilled workers， 就是要有特定技能的外国人，所以也不是有申请都能来，而是你要有申请这个特定技能类别哦。那往前推的话，这个也不是现在才开始的，一转眼已经四五年了。19年的时候，日本政府就推了这个特定技能的制度，它是放宽外国人到日本工作的资格，就是因为需求大，有需求来透过外国劳动力来解决日本劳动市场人手不足的问题。真的是忍不住会想到一些跟我们的相似性。好，那在去年有一个数据，11月的时候就有大概20万人是目前在日本持有这样子的居留资格的所谓特定技能外国人。那日本新设定的接收上限呢，这次更高了嘛，因为刚刚说目前日本的数据，最新数据大概有20万人，那它的上限是接下来五年要收超过80万。那它是怎么定出来的呢？他们是去调查了这些业种、这些产业的雇主他们的需求，那去估算出来的嘛。那他也说，政府方宣布说，根据这些特定业种的雇主，那会透过调薪跟，因为他们去算了、去评估判断了以后，发现说，即使你去调薪、你去改革工作方式，都没办法补充到或吸引到足够的人力。所以意思有点像是绕了一个弯，比较委婉的告诉大家说，必须要，一定要，有点也没有说不得不啦，可是就是说你看调薪都调了，或是改革方式都调整咯，因为这些都是通常大家在看到一个产业缺人的时候会去骂或者会去想要提的点嘛，就是会有一种鸡生蛋蛋生鸡，就觉得啊，那你低薪水请不到人啊，可是你调高薪水以后结果也请不到人，就会有人说那你不够高啊，可是你薪水拉更高，你又没办法去经营你的事业，就是成本过高，这种赔本生意没人做嘛。好，所以讲回来，日本用比较委婉的方式讲说，这些需求是调薪跟改革以后也没办法达到的。那从19年到大概现在的这个五年期间， 他们当时设定的上限是大概345,000，那现在实际上是用到了200,000嘛，所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你定一个上限不一定会直接充满，可是它有最高在什么地方。那目前是已经有12个业种了，那每个业种也都有人数的上限，所以是切的比较细的。那大部分的外国人他们有的是最长居留可以达到5年的所谓一号特定资格，就分两种，那这个是有一个年限的。那另外一种资格二号技能资格是很熟练，然后你又可以在现场指挥，有点主管级的。那你的居留资格就不限次数更新，那家人都可以来，所以这个等于限制更少，更让你等级更高嘛，所以你就可以让家人都一起有居留资格的概念。那一号特定技能的人蛮多会想要透过考试或检定来往二号去升级。那如果二号你达到一个程度之后符合条件，还可以申请永久居留。可是这个数字我有点惊讶，我们刚刚讲那个二号听起来蛮厉害的嘛，就是主管级的特定技能人士。在日本现在有多少人呢？刚不是说总共200,000特定技能人士吗？其中有二号资格的只有29个人，就是超级少啦，超级超级少，所以比例上有点悬殊，就让大家大概知道一下。那今年就已经在提案的要去纳入的，还有在讨论的有什么？汽车运输啊、铁路啊、林业啊、木材产业。像汽车运输就是一个跟大众接触很密集的嘛，比如说计程车、公车、货车的驾驶，这些都在讨论要纳入到特定技能适用业种里面，所以预计会补充25,000位的计程车司机、还有货车驾驶跟公车司机。好，那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忍不住多看几眼比较细的日本经济新闻在讲的事情哦。因为就像我刚说的，台湾这边也是有面临到劳动市场人力不足的状况啊。不是只是我们概念上或形式上讲说啊低薪啦，你要把薪水调高解决啦。就算你调高，然后呢，如果有一些孩子他家里根本就是，你知道，好多老人养一个小孩，那家人，我讲直接一点，家人最后继承给你，你就是躺在那边等继承，你都比你努力工作赚的多。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世代其实是相对普遍的，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嘛。所以那这样对年轻人来说，他工作的意义跟动力就不是钱了啊。所以你在调整薪水跟福利，他要的是成就感这些的。那在不同产业的社会形象等等复杂的因素底下，缺工看来就是本地缺工，就是势必会发生的事情。那我自己几年前的经验，到新加坡的时候，我也发现非常多，你说餐饮业的工作都不是本地人在做。我当时就有一点觉得，哦，台湾之后会变这样吗？会类似这种感觉吗？那目前还没嘛，可是日本已经有了。我自己去日本旅行的时候，大家有观察到吗？有感觉到吗？就你去日本的餐饮业其实已经蛮多是外国人在从业，那但服务态度啊什么专业度我觉得都做得很好，就是很舒服的那种日系服务，我对我这个外国人的感受啊。可是台湾呢看来也会往这个方向迈进哦。对啊，你看餐饮业缺人其实讲很多，对，有一些听友有注意到去日本旅行发现其实工作上有机会遇到一些印度人，对啊，那你说把薪水薪资要调高以后，成本转到消费者身上，这个当然是必然的嘛，就是东西会变贵。可是我讲的是说，即使已经这样子了，还是争不到本地人的情况，那我们当然就只能用外地人啊，不然人手不够，你怎么开餐厅，怎么营运一家餐厅？难道都全部用自动化，全部用 AI 吗？就 AI 又还没那么成熟，所以。这一题我看的是非常有感啊。好，所以有很多结构上的东西要调整啦，那大家就继续一起来努力。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四大题，那准备要进全球串联的时间来跟大家聊聊，想听听大家最近有关注什么有趣的新资讯跟趋势。看到我们反应有点慢，现在我好像听得到你们的声音，可是看不到人。现在是汉超上线还是 James 上线？
是我。
是汉超。好。那就先来跟汉超连线吧。
好，
你要算是呼应我们的社群吗？
有点像，也是跟致癌物相关，不过不是往肚子里吃的，这个是往脸上擦的。就是美国有一家这个独立的这个调查实验室，它叫做这个 Vanisher。Vanisher 今天发布了一篇报告，就是它对市面上很多的化妆品还有护肤产品进行了检测。那在很多的这个化妆品，就是这个产品当中，检测出了高剂量的苯啊，就是这个 benzene 啊，它是一个非常有害的致癌物质。那这个目前涉事，就是它这个声称的涉事的品牌呢，包括这个雅诗兰黛的 Clinique， 然后还有像这个就是Target 的这个 App and App， 还有就是像这个Clear Seal 啊，还有就是这个好像还有这个 Walgreen， 然后还有 Johnson & Johnson 的一些产品，主要都是针对这个脸上的粉刺啊、痤疮的这样的一些就是皮肤保养产品，但是检测出了这个大剂量的苯。然后它里面就是报告当中也提到呢，尤其是苯的过氧化物啊，就是 benzene peroxide， peroxide 在这个英语里就是过氧化物。哎，我化学那么好的，那个不好意思，那个对过就是苯的过氧化物。那这个其实苯其实在生产很多的这个就是护肤产品当中，它本身是一种原料，因为苯的这个化学性它非常适合做有机溶剂啊，就是做这个萃取，这个就是如果说你要想萃取什么有机物让它溶解在溶剂里，一般来说都是用这个苯溶剂，所以很有可能就是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可能它的 process 没有把这些残留的苯给完全处理掉。那现在这家实验室已经正式的向这个FDA 提交了报告啊，要求 FDA 出面，就是从市面上要求这些涉事的企业把这些涉事的产品呢给这个就是 recall， 就是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召回。对，那这个因为这个报告的缘故呢，雅诗兰黛今天的股价呢掉了这个2%啊，就是影响还是比较大。所以就是有用这几款产品的大家请注意了，就是主要就是这个雅诗兰黛 Clinic， 然后他们的这个就是针对粉刺痤疮这样的产品有可能就含有超标，也请大家关注就是接下来会不会有厂商的召回行动。我要去补一下化学词汇了，就是这样，谢谢。
已经很厉害，你刚讲出那个苯的化学名词。好，这个苯如果高浓度吸太多的话，我查了一下，就是你会头晕、心跳加速，它也是致癌物质，所以啊，这个护肤产品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是的，然后另外，如果不小心误食了这个苯的话，舌头会有严重的腐蚀，这个我试过，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你为什么会试这个？
意外，
不好说吗？哦，是意外吗？哦，好好，不幸的事情。好啦，大家多多小心。好，那我们再继续连线，一阵子没有听到我们的听友，他很关心环境议题的 Christine。今天跟我们连线 ，Christine， 早安。
听得到吗？
可以，可以。
好，那个今天想跟大家趁着，因为现在海莉退出了这个
共和党
选举，对。然后特朗普现在因为他成为了共和党的候选人，那他当选的机会也会增加。那我就看到有个非常有趣的统计数据，就是有关如果特朗普当选的话，他会对于美国的碳排放量的影响。那就有研究就是去指出说，如果特朗普当选的话，因为他已经提出过很多次，就是他是anti-ESG， 就是他是没有很支持气候方面的议题。那他当选的话呢，美国的碳排在2050年之前就会增加40亿吨 4 billion 的carbon 温室气体。然后对于气候环境气候变化带来的金钱损失会达到9000亿美金的 quantum。 那这样说大家可能没有一个怎么说印象，就到这里大概是多少钱。那40亿吨的温室气体排放是欧盟和日本一年加起来的碳排量，就是他特朗普一个人他的政策影响就会是代表欧盟跟日本自己一年的碳排量。
所谓这个影响，因为乍听会觉得好像很针对他，可是主要是因为他在谴责一些，我比较关注到的是他有谴责过 ESG 的投资，
对，
就是他的角度是说不要去做这个投资。
其实最主要他们怎么去估算出来，就是因为其实在过去4到4年内，拜登他推出了非常多的跟气候环境有关的政策。那当中包括有降低通膨法案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然后有氢气有关的一些strategy 策略，然后有一些甲烷的排放的regulation 的规则，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在美国环境保护署，他们也推出了就是各式各样的 standard， 还有那个车用燃油标准 vehicle fuel standard。 所以其实在过去四年是推出了无论是补贴还是就是我们说 carrots 就是补贴，或者是 stick 就是一些规则上面，其实都是有非常重大的发展。那如果假设特朗普上台，他已经说他会 roll back 所有这些的规则还有补贴，那如果他 roll back 了这些规则的话呢，那他就会带来他们估算的这个碳排的影响。那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假设其实川普他并不会取消所有的政策，就是他可能只是减少一半，但是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特朗普包括他最近在Wisconsin 就是那个威斯康星州初选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是 drill baby drill， 就是他要增加新的化石燃料的
钻石油吗
项目，对，就他要钻更多的石油，所以这个也会增加美国方面的碳排。然后也有可能，而且这是假设，就是如果拜登当选的话，他其实是会推出更多的政策。那这个研究的假设是他假设川普拜登2025年之后是没有再有新的政策，所以两方面都会有影响，但是大概一个估算的水平就是说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我的那个头像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那个模型，就其实它的碳排量还是会往下降的趋势，但是距离2050年的目标其实就会那个距离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而且2030的目标那个距离也会比较越来越大。
懂意思啊，好理解。就是川普和有人讲特朗普，因为 Christine 是香港人嘛，那主要是在讲说他要冲经济，可是他会牺牲掉这个环境，然后减少 ESG 的这些投资等等，甚至去加强专有，那就做一个对比啦。
然后最后再加一个，就是其实也对于美国在环境议题上面的那个话语权也会有影响，因为其实今天也有另外一个大的消息，就是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式 approve 就批准了那个气候相关披露的规则，然后比起他们一开始提出来的其实是scale back 了很多，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讲，就是说
规模缩小或者缩水，
对，他要求他强制要求披露的项目少了非常的多，而且比起国际现在一般的标准其实也是更为松懈，就没有那么多要求。所以如果当特朗普当选的话，他也会对美国以后在气候政策或者任何跟气候有关的议题上面的话语权还有他的 credibility 也会有影响。
对啊，他的这个可信度。谢谢 Christine 带来这个刚好接续超级星期二之后的一个话题哦。那我们继续来连线，来跟矽谷连线 James 在关注 Google。 James 早安。
好早啊，对，今天也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个科技的新闻，然后我觉得这新闻应该是跟 AI 就是生成性 AI 有一点点相关。这个新闻就是在说，就是昨天Google 它宣布了他们要优化他们的这个搜寻引擎，然后确切的内容就是应该从头开始讲好了，就是大家看 Howard 好了，你最近使用 Google 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搜寻的结果不是很准确，对。
我觉得还可以耶，就如果跟Bing比的话，我还是觉得 Google 好一点。可是你是说它最近品质有下滑吗？
对对，就是搜寻的时候，可能第一页啊，前面五个或是前面几个，可能要到第二页才找到你想要找的内容这样子。
哦，我的还可以，我觉得我找还都还找得到。
那还不错，对，不错。我自己的话，就是要找一些比较科技的，或是比较工作上的，有时候我都要加一些。像是什么
更明确的
啊？
哦，更明确的关键字、
就 对，或是 Reddit，然后来找一些比较确切的一些结果。
嗯，
然后有一个媒体就叫做404 Media，他们最近有发一个就是一个报道，然后说有个德国研究在最近一年数千个这个搜寻字，他们做过研究之后发现说，就是 Google 的搜寻品质有客观上有在恶化一些些，然后也有一些业界的就是广告的投放商也同意这样子的一个评估，然后我想 Google 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呢，也开始要就是开始整顿这个所谓的 SEO 这个搜寻引擎最佳化的这个行业，然后这个 SEO 他们的玩法呢，基本上就是不论就是把一个网页加一些连接也好，就是可能看不到看得到什么之类的东西，或是说加了一些关键字也好，他们会把他们自己网站的排名排到最上面，然后这些网站他们不一定是对使用者或是消费者有很好的价值，他们可能有些评论、有些推荐、有些折扣等等之类的，不是很准确的，可能就前面。你可能讲说啊，我要怎么煮牛排？前面他大张旗鼓的跟你推荐锅子、锅碗瓢盆什么之类，后面跟你讲说牛排的食谱你要到另外一个网站，这样子类型的这个网页其实现在很常有。对，然后 Google 说他们最新的这个搜寻引擎更新呢，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要把一些这种自动不是人为建的这些页面把它们。就是 derank 从第一页可能降到更后面一点点，然后让使用者可以更快的找到更有价值，然后高品质可能是人为写的内容这样子。那他们说可能可以增加差不多，可能差不多减少40%这种低品质非原创内容。然后这个报道有提到说，虽然说这个Google 的这个blog 没有说这是用 AI 来做的可是在它这个详细的这个 search。Center 就是他们这个内部对广告商的网站有说，这应该就是用 AI 来做的事情，然后会自动的把这些不好的网站给排除。其实很有趣因为就是在这十几二十年来，就搜寻引擎发展之后，这个一直都是一个 Whack-a-Mole 一个 Cat and Mouse Game 就是这个 SEO 的 industry 一直在找方式来。对，就是这个 search engine 让他们的这个网站一直在更上面这样子，然后 Google 就会一直改他们的这个搜寻引擎的这个算法，然后在 Google 公司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算法非常的复杂，没有就是单独一个人知道，然后他也是故意的，因为这个是为了保护他们 Google 自己的智慧财产也好，也或是不能让人家破解也好，对，然后这个是非常非常 complicated 的一个东西，那当然。AI 这样子的工具可能是最适合来做这样子筛选的事情。那这个在他的 blog 里面，他有提到说有三个东西是他们现在目前想要combat，一个就是scale content abuse，第二个是 site reputation abuse，一个是 expired domain abuse。第一个就是说 scale content，就是说你有个大量很多的这种垃圾网站给你投放到这个网际网络里面去。他把这个东西弄掉，然后 site reputation abuse 就是说你有可能有个好的网站，然后他有时候几个页面可能就故意被你放一些不好的广告啊，可能推荐一些诈骗的一些药物啊，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不好的东西，然后用他网站就是好的内容的网站的这个名字名声来推这个不好的内容，这是另外一个 abuse，然后最后一个是 expired domain abuse，就是可能说有一个网站它经营了好多年，然后可能最后面。经营不下去了，然后这个网域呢就被卖掉了，或是说就不继续再就被人家买走的意思，然后有人就可以用这个同样的网域、同样的名声来做不好的事情。对，其实很有趣，就是说，它这个更新是在一个 AI 很多 AI 的这个进步，还有就是大型语言模组进步的这个 backdrop 上面，我自己觉得说就是其实很多。不同的消费者可能已经慢慢朝 Bing 也好，或是就是 ChatGPT 也好，就是在他们搜寻的这个需求上面，他们可能会现在已经有非常非常多其他的选择了。Google 可能有稍微看到一点点这样子的一个迹象，所以他们也开始优化他们的自己的产品了。就是因为 Google 它其实这样的产品有两面嘛，一面是广告面，就是服务广告商，一面是服务消费者。我自己觉得他们历史上就是在这5年来说。比较会偏向就是广告商，就是来增加他们的营收，然后就是他们自己就是搜寻引擎上来说，他们可以 take a little bit ahead，就是他们 就算现在没有那么好，可是他可能还是比病还要好。
对，所以他还有一定的那个容错空间，他也可以承担这个转身改革的空间。
对对对，然后现在有一点点受到一些、一些就是新的挑战者啊来到这个市场上，还有就是现在其实网络上有很多就是生成式的内容开始出现了，就是好像有人说自从 LLM 开始有办法使用的之后，好像有 50% 的网络已经慢慢的变成就是生成式的内容了，不是一个原创的、有价值的内容。然后当然还有就是会越来越多嘛，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Google 自己的chatbot 就是也慢慢的就是要起来这样子。
Gemini,
所以说在这样子一个复杂的环境底下，对，其实 Google 他现在做的这一步，我是觉得可以看到一些迹象，可能市场的迹象，可能 Google 要巩固自己的搜索引擎的市占率这样子。对，然后就最后面就说到时间5月5号之后会生效的样子。对，然后我们就看看会不会更好使用。
不一样，
对。
5月5号以后。好，期待一下它变得更好。谢谢 James, 我们带来这个新的关注点跟消息。好，那我们下一位继续跟美国连线，看到尚贤上线了，他第一次来跟我们连线。那他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初选的投票方式吗？就是应该是你在美国在地的观察。早安。
是早安，浩儿早安，大家早安。那就是我这里是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因为昨天我们的时间星期二就是 Super Tuesday 嘛，那昨天刚好有一个有趣的经历，还有今天有跟一位专门教政治学的教授聊到这个投票的经验，那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昨天因为我下午去剪头发，那就遇到一个就是平常去找他的理发师，是一位70几岁的老太太，她是非常有见识的一个人，每次都聊很多题目。之前她也很好奇台湾的总统大选，所以每次剪头发都是在聊各种总统大选的话题。那昨天我就问她说，就是今天是不是 Super Tuesday? 就他听了之后就表示很难过，讲说今天是 Sad Tuesday, 这样。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很明显是比较支持民主党，那他昨天就有讲到听到别州的结果，很明显川普应该是大赢的，所以他就觉得非常的难过。但是他有提到说，即便他是比较支持民主党，他是不会去投共和党，但他认为那个 Nikki Haley 还是比较好，因为至少他没有官司缠身，而且对于国际事务比较熟悉。他是怎么说的
？OK，
那今天刚好下午又有跟一位教政治学的教授聊天，他就有讲到哈，我们以威斯康星州为例，我也有把这个网站放在我的自我介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有这么一个政府的网站，叫做 My Vote Wisconsin， 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如果我不在籍，就是投票的时候我不在家里，不在户籍地，该怎么投票？那投票最近的是哪一个投票？那应该要去哪个投票所投票？甚至看到结果，就是一站式的服务还蛮方便的。这里面有一个最有趣的就是叫做 What's on my ballot? 就是可以在投票之前先去看接下来你将要去的这一场投票，它的票长什么样子，上面有什么问题。可以先预习一下。那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我想分享，就是我们威斯康星在投这个昨天 Super Tuesday 的这些总统候选人偏好的投票是在4月2号才举行，跟我们这个当地的春季投票绑在一起。春季投票就还有选一些地方教育委员会的委员啊，还有一些公投议题等等，大概就不用让老百姓多跑一趟。那这里面比如以共和党跟民主党为例，像我的大头照片里面有民主党里面有 Joe Biden， 还有另外一位 Dean Phillip， 然后还有另外两个选项，一个是你可以自己填你希望谁是候选人，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投我不喜欢这两个人但我喜欢民主党，就是这个意思。那他今天那位教授他也有分享昨天的结果，有一些州啊，就尤其是民主党，很明显有许多支持者是投我喜欢民主党但是不要Joe Biden，这个结果是会给 民主共和两党去评估他们最后要推谁出来、嗯、所以就也有人以这个为抗议、嗯、就是说我那么支持你们党，但你们推出来的没有我喜欢的、
嗯、
所以就会有这个选项，我觉得蛮有意思、
嗯、
那在最后一项要分享就是我们这边的投票方式，从2020年开始是改成用电脑投票，但是是一种很贵的特殊的系统，不是一般的电脑、
嗯、
你就进到了圈票处，在荧幕上选好了所有的答案之后，它会印出一张纸本的票，然后你再把纸本的票丢到一个那个计票机里面，计票机会在自动计票。
嗯，
但是留下来的这个在计票机里的纸本票，就是在需要验票或是其他时候的时候，有一个实体的证据可以 double check 这样子。
哦，这个是所谓电脑投票，不是我们想象可能在荧幕上按一按就都在数位系统里面，它还有结合纸本实体的纸本。
那即使是在我们同一个威斯康星州里，不同的地方或是投票所都会有不同的投票方式，
嗯，
都是完全给地方自治处理、嗯、那也有一些是传统的，他说用拿一支笔像是画卡考试那样的画卡之后来投票，这样子就不是用电脑。
这么多元多样哦，不是大家同一办法，没有。
非常有趣的像是投票方式里面也有的州是他会寄，比如说你登记你要投票，他就会把票寄到你家，那你填填之后再把它像寄那个明信片那样寄回去、
嗯、
然后就算投票、
嗯嗯、
那在海外也有邮寄选票，或者是你可以到当地的美国大使馆去实体的投票。
有，我刚好认识在台湾的威斯康星州人，他每次都会秀出他的信封，因为他们就是所谓不在籍嘛， mail in
是、嗯，所以就是从这个过程就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投票，不管是这种初选投票的日期，或者是每一个地方投票的方式的媒介，都是非常的交由地方自治去处理的。
嗯，
所以就可以依照当地的财力，因为要全面更新成投票专用系统是很贵的，
嗯，
那再来决定要不要做这件事，这样子。
嗯，好，谢谢尚璇今天第一次跟我们分享。
好，谢谢。
谢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尚璇是我表弟，他现在在美国参加一个交换计划，所以刚好有在地的观察可以跟我们带来。我觉得刚刚故意不先跟大家讲，看大家有没有办法从声音听出来。好，那我们今天最后，翠翠还 OK 吗？时间还可以跟我们分享吗？作为最后的串联。
早安，听得到吗？
可以。
好，因为我现在在展览馆里面，所以可能声音会有一点点的
还可以。 OK
好、嗯、那今天分享的话，第一个先会回应刚刚浩尔说的那个有关于技能实习生的问题。其实因为我们之前也有提到，之所以做一个统整，我们之前有提到就关于像运输业带的人不够，那日本有跟日本政府其实有更改有关于运输业的员工们的上班时数的问题。那也甚至之前有讲过，可能未来再过十几年后呢，日本可能就是你要收发这些的货物可能都拿不到，因为人不够的关系。
嗯，
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想要一直把运输业也加入这个技能实习生。
哦，
好，可是其实现在会有遇到一个问题是，其实技能实习生制我觉得跟我们台湾会讲外劳是一样的道理。其实他们在日本的一个怎么说，就是相较之下他们其实是比较容易被差别待遇的。所以其实啊，在2022年度的技能实习生里面，居然有好像6000多还是9000多人的技能实习生是失踪的。那原因可能就是因为雇主的你说的虐待也好啊，或者说对他们的压迫也好，那甚至有些是因为其实这些智能实习生他们都是要透过中介才能来到日本嘛。那我们有看过很多的报道，不管台湾日本都一样，这些中介都会收取高额的中介费，以外甚至他们的薪水也有被恶意剥夺，但是他们自己不知道，所以可能很多人就逃走了。好，那稍微补充一下有关于技能实习生的部分。那另外我自己想要分享的是，其实日本在求职这一块一直都比日本还要比台湾还要快。像2025年度，也就是明年三月毕业四月要进公司的这一群，就是我们想准社会新鲜人，他们已经开始在所谓的求职活动。那日本他们没有硬性规定，但是日本政府是提示企业呢，在三月的时候你可以开始解禁你的求职你需要的条件，然后六月才开始就是面试。 但今年非常有趣，在三月的，应该说到二月为止，就已经有近两成的，就是2025年毕业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已经拿到所谓的内定，也就是他们已经跟企业面试完，甚至已经拿到内定的。其实这也可以一部分是因为其实日本现在人才的流失不只是所谓的劳动人口，连一般我们讲的可能比较偏就是白领，就一般上班族，其实人口也是渐渐的流失，或者是我们可以说其实一般的学生他们的离职率其实是越来越高的。所以其实像今年啊，不少的企业他们甚至直接主打说，哦，我们的薪水就是你来进公司的一开始的起薪我们直接调了10000多，然后甚至还有告诉你说我们公司的福利很好。那其实今年呢，就是这种求职的辅助求职的公司也调查说，有60%的学生他们最在意的不是薪资，不是工作地点，居然是福利。然后第二名的话呢，对，福利就是比如说这个公司它有一些津贴，比如说是房屋的，因为像在日本住有些公司会给你房屋津贴，然后还有包括你有一些加班津贴也好，你的生产这些所有东西都叫做福利。所以其实现在蛮多学生最重视的其实是福利，那其次的话可能才会是工作地点，然后还有包括公司的氛围。这跟其实以前是相当不同的，其实现在的学生我们讲 Gen Z 嘛，或者说比较新世代，他们平时对于薪水反而是在这次的调查当中，薪水所在就是大家重视的比例却是在大概第四或第五，大家比较在意的是整体工作氛围，甚至是我在这个工作中能不能获得就是所谓的肯定，获得一个自信。对，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啊，其实以前我们就是学生会先拿到所谓的内定嘛，但是其实这几年拿到内定之后却辞退，就是说哦，我还是不要进你公司的人也变得很多。像在这当中公司有一个变化是，他们跟这一些即便就是拿到内定却决定放弃内定的人，他们还是保有良好的联系关系。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你没有来进我公司我就跟你联络了，没有，他们现在反而是哎，那些你不来我们
现在是公司缺人才啊，所以要跟大家保持良好关系。
对，没有错，
你改变心意你还是可以来上班，我们缺人，
没错，他有说对了，所以他们就是保持这样的概念。所以其实整体结论来讲，就是其实现在日本的这一个市场啊，他们是买方，也就是是求职人，他们是占有优势的，所以他们在选的部分其实相对的跟以前比起来是会更可以自主一点的。
嗯，
对啊，我就是看我觉得还没有趣，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谢谢。
嗯，哇，谢谢翠翠的呼应。我觉得台湾真的也越来越是这样子耶，说实话，就是现在越来越，以前是哦，我们求老板给我们工作，现在是老板求员工来上班，真的有点变这样，就是缺人缺工的情况。有，我觉得刚好真的也是听到日本也是这样，我就觉得台湾真的是走向这样子的。好啦，谢谢今天精彩的串联，谢谢大家的时间来加入我们哦，今天好丰富，从汉超来讲本嘛，然后连线到 James， 还有上弦翠翠，给大家带来很丰富的资讯，还有 Christine， 刚好呼应 Super Tuesday 的议题。那我们明天就是专题节目，欢迎大家收听我跟小鹿采访丁学文丁老师，也可以去天下文化的 Podcast 再听更多。如果觉得明天的专题很喜欢我们第三次的访问的话，那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下礼拜一要请假，因为我要去台视，今年他们又找我去翻译奥斯卡啦，所以一大早听说是5点多就要去准备的一个通告，超级早。好，所以如果大家礼拜一早上一边听早安新闻一边可以看电视的话，你就可以在台视，而且好像没有上 OTT， 没有上串流，就一定要看台视主频道，要去看那个传统电视台，就是网络上看不到的意思啊。所以家里要有传统电视看台视，就可以听到我跟涂翔文老师在负责奥斯卡，所以欢迎大家搭配早安新闻同步享用。但礼拜一就交给小鹿了，那明天的专题大家要去听。我们今天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就明天专题见，我跟大家周二见，小鹿跟大家周一见，大家拜拜。